半份菜的午餐。刘雅丽是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大学生，家里很穷，每个月的基本生活费都无法保证，只好节衣缩食，能省则省。这天下午，刘雅丽磨磨蹭蹭，挨到食堂快关门了，才端着饭盒去打饭。
师傅，来半份菜。
什么？半份菜？要么一份，要么不打。半份菜，让我怎么打？这么晚来，还想蹭菜吃？
胖师傅说着，把勺子丢进了菜盆。刘亚丽本来就不好意思，好不容易才开了这个口，被胖师傅这么一说，眼泪在眼睛里直打转，转身就往外走。忽然有个声音叫住了他。
同学，等一下，到我这儿来打吧。
刘亚丽回头，看见旁边窗口一个黑黑瘦瘦的年轻师傅正微笑着招呼他。刘亚丽的肚子实在太饿了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就走了过去，把饭盒递进了窗口。先前那个嘲笑刘亚丽的胖师傅没好气地对这个年轻师傅吼道：“
姓周的，你是个新来的临时工，要守规矩。”
年轻的周师傅陪着笑：“
吴师傅，你看，人家女孩子要保持苗条身材，再不能让人家饿着，是不是？来半份就来半份，今天你早点下班吧，剩下的活我全包了。”
胖师傅听他这么一说，这才住了口，转身走了。周师傅麻利地给刘亚丽打了饭菜，盖好盖子递了出来。
同学，想苗条，下次就来我这个窗口打啊。
刘亚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看了看他，低着头走出了食堂。
一路上，刘亚丽心里挺难过，师傅就是想着女同学要苗条，哪里知道山里孩子读大学有多不容易啊。
回到寝室，刘亚丽想坐在角落里悄悄把饭吃了，因为她不想让同学看到自己饭盒里只有半份菜。
还好这时候大家都已经午休了，她于是倒了一大杯水喝了下去，想先把肚子撑饱一点。
可等打开饭盒一看，大大的吃了一惊，里面哪里是半份菜啊，足足有一份半多呢。
刘亚丽愣了一会儿，明白了，原来自己误会了周师傅了。周师傅说的那些话其实是替自己在胖师傅面前解围罢了。
在眼眶里转了一个中午的眼泪，这时候哗的全流了下来。
从那以后，刘亚丽每天中午都等到同学们差不多都快吃完饭的时候，才去食堂周师傅的窗口打菜，而且她总能用半份菜的钱打到一份半的菜。这个秘密保持了两个多月，但是终于有一天被同寝室的女孩子们知道了。
一个叫白兰的女孩心直口快地问刘亚丽：“
是不是她对你有意思啊？”
刘亚丽一下子羞红脸，急忙辩解：“
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，周师傅是个好人，可别乱说。”
不过刘亚丽嘴上这么说着，其实她自己心里也有些嘀咕。俗话说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要不是因为这个，还能因为什么原因呢？自从有了这样的心思，刘亚丽就开始躲着周师傅了，要么去别的窗口打一份菜，要么索性饿着，可这样也不是回事儿啊。那天刘亚丽刚走出图书馆，就看到周师傅站在那里，好像是特意等着他的，一看他出来就立刻迎了上来。周师傅见他没有什么寒暄的话，于是就开口问刘亚丽：“
刘亚丽，你怎么不到我窗口来打菜了？”
刘亚丽吃了一惊，心想他怎么连我的名字都知道了，看样子白兰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他心里这么想着，说话间的情绪就流露出来了，脱口反问周师傅：“
为什么一定要到你的窗口去打？”
周师傅先是一愣，而后尴尬地笑了笑，压低声音：“
没事儿， 没别人知道。
刘亚丽一听这话，感觉是像受到了莫大的侮辱，气得转身就要走。没想到周师傅竟然抓住了他的胳膊，塞给他一个牛皮纸的信封。恰巧这时白兰从图书馆里出来，看到这情形，连忙冲上去一把拉住刘亚丽，大声地对周师傅说，
怎么要送情书啊？
刘亚丽听到这里，立刻把信封扔给了周师傅。只听呼啦一声，一叠饭票从信封里掉了出来。周师傅愣住了，涨红了脸，捡起地上的饭票，悻悻而去。从这以后，周师傅再也没有来找过刘亚丽。没过几个星期，他就辞工离开了学校。刘亚丽松了一口气，可她越想越觉得委屈，越想越觉得不光彩。想想自己曾经白吃的午餐，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。正巧学校给特别困难的同学补贴饭票，刘亚丽也拿到了。她立刻决定到食堂去补交饭钱，说清楚这件不清不白的事。刘亚丽找到负责后勤工作的王老师，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，表示愿意写检查并且补交饭钱。王老师看了他一眼，不解地说，
周师傅每次都补交饭钱，你不知道吗？就是因为周师傅反映了你的情况，还讲了他妹妹的事儿，我们才决定给困难学生发放这个补贴的。
这王老师，周师傅的妹妹怎么了？
周师傅也是从贫困山区出来打工的，他有个妹妹，学习成绩很好，可是就因为家里穷，读书时经常忍饥挨饿，眼看要考大学了，那阵学习特别紧张，他有一天竟在学校里饿晕过去，从楼梯上摔下来把腿摔断了。要不是那次意外啊，恐怕他妹妹也像你一样，现在在大学里读书呢。他想帮你，又怕你不接受，于是啊，就每星期偷偷的帮你交饭钱。真是个好小伙子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原本在这里干得好好的，突然就辞工了。
王老师下面还说了些什么，刘亚丽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。他心里十分清楚，周师傅肯定是不想让他不自在，才离开学校的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